今天呢，我要做一个总结哈，做一个总结。以弗所书，我们有讲过，说以弗所书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以弗所书哈。大家记不记得我讲的？第一个角度是什么？从什么？啊，知道的就大声一点。因为我用问的可以刺激你们，让你们印象深刻。好，以弗所书可以从三方面来查考以弗所书。第一个是什么？从神的旨意，对，从神的旨意来看。第二个呢？从圣灵来看。还有呢？第三个，从教会。好，你可以从这三方面来查考以弗所书，非常丰富。为什么我们用那么长的时间来看以弗所书？因为它实在是太宝贵、太宝贵的一卷圣经。好，充满了荣耀和丰盛。所以以弗所书每次保罗讲一讲了以后，他就进入祷告里，太荣耀，太荣耀。他讲到一个地步，就开始又屈膝祷告。太荣耀的一卷圣经。好，那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以弗所书从神的旨意来看，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第十八节。第一章十八节，
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
好，谢谢。那这里讲到说，保罗为以弗所的圣徒，以弗所教会算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教会。好，圣经的原则，属灵的原则常常是这样，凡有的还要再给他。好，那所以因为他们也很爱主了，所以保罗特别对他们有一个很深的负担。他说求主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好，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昨天我们在看那个荣耀的光辉哈，里面我们昨天在看到那个编织的主哈，就是讲到说这位神呢，他就是我们的一生呢，就像一幅织锦画一样哈。那这神呢，就是这个编织的主哈。那他在编织这个织锦画哈。那可是呢，有时候他刚在编织这一段你的人生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呢，他是用一些比较暗淡的颜色在编。好，可是我们人呢，就常常觉得这看起来怎么这么暗淡，我不要，我必须要一些明亮的色彩。好，我的人生必须要有一些美丽的色彩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自己选了一些玫瑰红的啊，就开始编进去了，开始把神的手推开来，自己就开始用玫瑰红的编上去，就编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一点都不衬。玫瑰红虽然漂亮，但编织在这一段的人生里面就是很糟糕。可怎么办？已经编上去了，拆不下来了。拆不下来，只好自己再用别的颜色啊，再来赶快编上去啊，编上去啊，哈。结果呢，发现哇，根本不像一幅画了，好，那么乱，好，那么乱。虽然你用的色彩是明亮的色彩编上去，可是弄成的一幅却是一个这么乱的，很不好看的。而且呢，发现这个明亮的色彩都用光了。再也没有明亮的色，剩下的都是暗淡的。这里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生是这样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啊，好，徒悲伤，就是很多时候很多人少年人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我要用我明亮的色彩去编啊，好，所以呢，到年纪大了，这个根基也没打好，那个根基也没打好，然后身体也搞得一塌糊涂，好，就是这样。到以后他余下的人生就是一些暗淡的色彩。那神他所要织的这个锦画呢，神有他整体的他的美意在。所以他常常那个背景呢，先用暗淡的颜色，暗淡的颜色打底，然后他明亮的色彩再打在上面，就更显明亮。可是我们人常常不要，好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思，好，那就是 那里面就讲到说，我们的短视呢，无法从整体去看出并且了解这个大计划的意义和美丽。好，就是说我们的短视常常没有办法去从这个整体去看见，而且去了解它这个大计划里面的意义，还有这个大计划做完了是多么的美丽。我们常常不了解这些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短视。那昨天我们有一位弟兄，他问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我们怎么样避免这种短视？怎么样避免这种短视？”那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，保罗说的，求神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好，就是说求神要让你里面心灵的眼睛明亮起来。如果你都只用你肉体的眼睛去看，就叫短视。为什么？这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的嘛。好，因为那个所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，好所看不见的才是存到永远的。可是我们人呢，如果你整个的眼睛都只有用你肉体的眼睛去看，你叫短视。你没有用心灵的眼睛去看见那个永恒是多么长啊。荣教士他说，当他从年轻的时候，他只要一想到永恒，哦，他就会发抖。那个永恒是多么长多么远啊。那你永恒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在乎你这个短暂的八九十年的人生岁月里面，你怎么样去编织，你在做主还是让他在做主？你是那个短视，以至于每一个人生的小阶段都用你的短视在那抓，在那里夺，在那织，还是你看见永恒，以至于你把一切交给神，说神你来编，你要什么颜色我都看为好。我不会你给我暗淡颜色的时候我就在那埋怨，在那叫，不要把你的手推开，我自己来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他说神哦，他在圣徒中已经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他历世历代已经得着这个圣徒那个圣徒一个一个的圣徒，神在他们身上已经得着何等丰盛的荣耀的基业，神已经得着这么多的产业，充满了神的荣耀。好，像我们那个代祷勇士，我们在看那个海德的传记，好，倾倒致死，那个生命那么荣耀，神得到一个人可以祝福这么多这么多的人，一直到现在我们读到他的传记，我们都还那么蒙福，那么蒙祝福。好，所以神得到罗炳生师母一个人，神得到荣教士一个人，神得到穆安德烈一个人，神得到一个神得到一个穆迪，可以祝福多少人。那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没有把他交给神，完全的降服于神，他只不过是为他的妻子为他儿女而活的一生而已，顶多赚了几千万，有一天还是死掉，那几千万也带不到天上去。可是一个看见永恒的，他在那存心顺服的，在那把生命降服于神的，神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产业，哦，就可以产生这么大的产业来。好，所以神说叫我们要看见这个恩召的指望。那昨天我们的弟兄在问这个这么好的一个问题，我们怎么样逃避这个短视？那我就是回答说，我们必须要常常回到恩召的指望是什么，神永恒的心意是什么，我奔跑的标杆是什么，以至于我才不会在那一直在打这个旁边的蚊子。我知道我要猎取那个猎物是一头老虎，好，那我就让它叮嘛，苦一点嘛，痛一点嘛，痒一点嘛，就忍受，我一定要瞄准了打到那只老虎，对不对？我再怎么打这个蚊子，我还是会被叮起一些的，可是我打到老虎了， 所以我们也是，这就是保罗说的，他说我为了要得着基督，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好，这个就是求主要给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眼光，看见他整个的大计划。好，那这个以弗所书就把他的大计划讲得很清楚。好，那神永恒的心意是什么？我们先从这个天父的角度哈。好，请知道的就大声一点回答。天父从永恒的心意来讲，从天父的角度来看，神永恒的心意是什么？啊？天父要得着许多儿子。好，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。
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
谢谢。他讲到说，神他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他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。好，这个儿子的名分，好，跟儿女做神的儿女不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做神的儿女，可是那个儿子的名分是特别的。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，好，讲到那个儿子的名分，就是特别讲到那个众子，那个儿子的名分，好，就是讲到那个儿子呢，就是那样子被充满，就是一个人被神的同在充满到一个地步，那样子彰显出神的荣耀全能，彰显出神自己，这个就是儿子的名分。所以我们需要一直的被他充满，更多的被他充满，好，而不是只是头脑知道更多有关耶稣的事而已，而是我需要更多的被他充满，带着他的荣耀的全能占有我们这个人，把他的属天的性格做成在我们这个人身上。好，那这个就儿子的名分。另外呢，在以弗所书还有讲到神要得着圣殿，得着他的居所。好，我们看第二章21-22节。
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讲到说，我们靠着耶稣，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，这就讲到神永恒的心意，他要得着他的居所，这个居所是圣灵来居住的，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居所。好，那这其他还有别的经节讲到这个，但是我就是举一两个这个代表性的经节哈。他说我们都同被建造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好，各房要靠他联络的合适，讲到我们一个一个的基督徒连在一起，同被神联络的合适，成为建造成为主的圣殿。还有呢，还有讲到永恒的心意是什么？神永恒的心意是什么？啊？神要得着什么？神要得着教会。好，神要得着教会，得着教会在第五章30节、32节，你看好奇妙哈，哦！以弗所书这样小小的六章圣经，把神永恒的心意每个角度都讲到了。第五章30到32节，
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
谢谢。好。他这里讲到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原文说是他的骨，是他的肉，好，就讲到我们是耶稣的骨，是他的肉，好，那他这里用地上的夫妻的关系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他说夫妻的这个联合呢，是预表到基督跟教会要这样有一个最亲密的联合的关系，好，那就是讲到神。这个第五章的26节也是讲到哈，耶稣舍己来了，就是要把我们洗干净，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的教会献给他。好，那教会也是他的居所，所以其实这几个角度都是贯穿的，是从不同角度都在讲同一件事情。 他要得到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就是他的心腹。你想一个心腹最大的特征是什么？就是对新郎充满了爱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要得到一个心腹，好，一个心腹里面充满了火热对他的爱。还不止这样，当然还有别的特征，我们今天只是大约讲一下。还有一个，神要得到什么？在第一章十一节，第一章十一节，
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
谢谢。那这里讲到说，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得了基业。好，一个讲到我们得了基业，那个基业就是耶稣自己，我们得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产业。可是那个小字就叫得或做成，就是我们也成了基业，就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产业，他要得着我们，他要治理这个产业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又讲到另外一个角度，神要来经营这个产业，我们是他的产业，好，他也是我们的产业，他得着我们多少，我们就得着他多少，好，那我们就拥有他多少。好，所以这个讲到恩召的指望，就是神永恒的心意，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居所，成为他的儿子，好，成为他的心腹，成为他的产业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标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需要明白，我们来聚会主日崇拜不是只是来唱唱歌听一篇讲道，我每一天的生活，我应该让神这个恩召的指望都一直进展在我的身上，有进度的一直增长在我的身上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们这个恩召看得那么清楚，我们的生活会何等不一样啊，何等不一样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标杆是什么。你看我认识一些从台湾来的或者从大陆来的，他们来到这里呢，好，那么为了想要做一个师傅，希望他的目标就是将来自己可以拥有一个小餐厅，也许不是小餐厅，大餐厅，好，就是说目标就是我要开一个餐厅。那所以呢，他现在就是肯愿意吃苦，去厨房，从洗碗开始，洗碗啊，偷偷看师傅怎么做菜，怎么切菜，然后渐渐可以升上来，他让你切一些菜，对不对？好，渐渐再升上来，可以让你炒一两道菜，好，渐渐你再长出。好，目标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开一个餐厅，他可以受那么多年的苦。我们在台湾也是啊，有好多那个理发店的小姐哈，好，他们要成为一个美容师，就是帮人家这样剪头发、烫头发。哎呀，那个要洗了多少头哎？从洗头开始，一直洗，一直洗，洗的两个手都烂掉。然后我问过他们，从早要洗到晚，对不对？早上开始洗到晚上，差不多九点，有的十点。你不做什么，你只是一直洗，一直洗。这样不知道洗过多久多久以后，好，老板娘很忙的时候才让你可以来给他吹吹风，好，只是随便吹一下，然后慢慢才教你一点怎么样卷头发，怎么样什么。所以要等到他成为一个美容师，他需要熬多少年啊，而且那个手要烂多少次啊，而且脚要一直站着，哦，我都很钦佩他们脚一直站，这样有多少的苦啊，多少的训练，为了要成为一个美容师。那今天我们要成为耶稣的心腹，我们要成为万王之王的儿子，我们实在应该要 pay attention to， 真的要注意这件事，要知道我的一生在做什么，免得到老了的时候，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发现很恐慌，很恐慌，我这一生好像都没有什么值得说的，好像一年一年就过去，也没得到什么，没得到什么。 那个存款簿数字增加久了也没感觉，只有领第一次薪水很兴奋，以后就没什么好兴奋。可是这位神的儿子在我们的里面，他的同在每天可以成为我们那么大的兴奋，那么大的兴奋。好，那所以这里讲到说，我们需要知道那个恩召的指望是什么，我奔跑的标杆是什么，以至于呢我这一生会路会走捷径，我不需要绕了很久。那我在以弗所书就讲到这个恩召的指望，神永恒的心，讲那么完全四个角度来讲。那另外呢就讲到我们从圣灵的角度来看，神怎么来做成这件事，他永恒的心意怎么来做成呢，是借着圣灵来做的。所以我们用了两次，是不是我们讲到圣灵的十二种的工作，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圣灵十二种的工作。好，我们用两堂的聚会。好，那圣灵要建造这个产业，好，圣灵建造这个产业，他来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就每一天为这个殿心里极其火热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在第四章29节到32节。
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
谢谢。那这里讲到说神借着圣灵来建造他这个荣耀的教会，在我们的身上跟我们的话语很有关系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到以弗所书里面的话语，我们用了两堂的时间讲到话语的建造。好，那他这里30节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好，他前面先讲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嘛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好，然后接着讲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就是我们讲话很容易叫神的圣灵担忧，因为圣灵他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在我们身上呢，跟我们的话语很有关系。因为在圣经里面形容我们的王啊，我们的神，这位耶稣，他的话语是什么？他口中满了恩言，对不对？哈，他的嘴唇极其甘甜，哈，他的口中有蜜有奶，哈，好，那形容到我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就是说他说话不像那一些文士法利赛人，只是教训人，哈。他的话带着权柄。好，那我们的王是这样的一位王，你做他的心腹，不可能你讲话常常乱讲话。好，那不可能你的话语常常不守信用。好，不可能你的话语常常叫人刺伤人。所以他这里讲到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也就是我们神要建造这个华美的圣殿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跟我们怎么说话很有关系。所以我们讲了一场话语的建造跟话语的拆毁。好，那我相信一个如果知道恩召的指望那么清楚在他里面，他不会只是我们讲那两堂的时候就很小心他的话，而过后就又恢复到老样子了。好，那如果我们一讲了一些没有信心的话，好，或者一些这个污秽人的话，好啊，那马上圣灵就哦，我刚刚建造起来的又被他随便的话给拆毁掉了。所以圣灵在里面担忧。好，有些人是这样啊，聚会里面好荣耀哦，主你同在那么丰富，然后一起来呢，跟旁边的呢又讲了一句好那个开玩笑，可是又是叫人难堪的话。马上圣灵又哦， 刚刚那个荣耀建造他身上的又不见了。所以跟我们的话语很有相关。好，还是讲一些没有信心的话也是这样。那有些人可以一直听到，可是没有听进去，在他的生活那么认真的去做。可是有些人听一次他就深深记在里面。我很感动，我们有一位妈妈，她才来我们这当中追求几个礼拜而已。那前些日子讲员讲到说这个一件事，一个倒霉的事或一个什么事一发生的时候，你不要说哎呦怎么这么倒霉或什么，你马上就说哈利路亚，这样你可以用哈利路亚来代替。结果这个妈妈她就真的听进去了。结果他说他看见他的女儿有一个玻璃还是什么，好像忽然间这样掉下来那个女儿说哎呦，结果那妈妈马上说不是哎呦啦，是哈利路亚。那我就觉得说哇，这个妈妈真的她这样听一次她就听进去了，她在生活里面就真的不再用过去老亚当样式在那说话，他就真的我不管遭遇到什么事他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。好，那就是你是不是听进去，你是不是听进去，一个人很深知这个恩召指望的，他会很留意这个说话，而不是只是那两堂课那两堂聚会的时候那附近就在很注意，过不多久又回复样子。那神怎么建造这个圣殿在我们身上？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回到我在追求什么，神一直在建造在我身上，不要建一点又拆掉，建一点又拆掉。好，跟我们的话语很有关系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讲到这个神在建造这个圣殿呢，那个跟我们里面是不是越来越充满爱很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用了两堂的时间讲到爱的建造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就是爱，那他不可能跟一个很自私的结婚啊，对不对？一个神就是爱，可是他的心腹他必须也是充满了爱，他心腹也必须是充满爱。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，第五章第一第二节，
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
好，谢谢。他说我们应该好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你看有些父母很有爱心很有爱，常常他的儿女也比较有爱。他父母很能舍己，他的儿女常常也比较能舍己。父母常常给别人，他的儿女也比较是这样。好，当然不见得一概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可是有很多确实父母有这一些呢，儿女看在眼里就比较能够这样子一个效法。那他讲到说，我们的神就是爱嘛，所以我们应该效法神，好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好像我们常常在蒙慈爱。所以他说要凭爱心行事。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。好，这讲到要 walk in love，walk in love， 凭爱心行事，就是讲到要行走在爱心里面，行走在爱的里面。好，那我觉得在 Bay Area 这里的弟兄姊妹呢，因为这个比较大部分都是好学生嘛，硕士博士，所以呢读书很认真。追求神也很认真，可是呢有时候会变成那种一板一眼的追求。我们一个弟兄跟我讲说最近在讲赞美，他最近就会一直开口赞美，最近要等候神他就忘了要赞美了，好像这段时间在教什么功课就只学这段。那当然这个有时候就是还叫做一个比较幼小的学生呢。一个人如果融会贯通了，你就不会是这样子。你知道赞美很重要，等候神也很重要，所以你在亲近主等候神的时候，你还是要平常过一个赞美的生活。所 所以这里的弟兄姊妹呢，我就发现有一个情形，哇，很愿意去参加特会，拼命的追求，所有到前面来追求都愿意来，然后我要恩高，我要被主高抹，我要被重用，我要成为主可用的大器皿，我要就是一直抓了，抢到前面去，希望那个先知为他祷告，希望那个神的器皿为他祷告。可是呢，我们忘了，我们在追求一位充满了爱的神，他是舍己的神。那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抓呢，其实没有用，也会得到一点恩高啦，因为主就看你这么要嘛，还是会给你一点恩高啦。可是呢，性情还没被改变过来，好，那我们的神是一位舍己，是一位爱的神，所以我们如果常常给出去，把我们的关怀给出去，我们的爱给出去，我们的时间给出去，我们的金钱给出去，常常这样给出去，想到别人的需要，那圣灵就是爱，你跟他的性情那么相融合，他很自然就很喜欢来住在你的里面。那我不是说那所以以后要追求我都不要出去了，给别人出去就好，不是，你一方面要有一个迫切想要出去，可是常常还会去留意到别人的需要。例如说，有时候我们很火热，然后我们就起来，哇，起来赞美，起来祷告。可是我起来祷告那么久，起来祷告那么多次，我们也要想一想，我应该给别人一点机会，给别人也有祷告的机会，给别人也有赞美的机会。好，就是说这个要平衡，我不要因为这样我就觉得，那我以后不要祷告了，这又不对了，又偏到另外一方面去。好，就是说一个爱，我觉得你从妈妈的身上最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妈妈对孩子的爱是各方面为他想到的爱。好，那可是一个孩子他的爱就变成比较不是有知识和见识，因为幼小嘛，幼小，所以他想常常不会想到那么多面。那圣经里面以弗所书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一直长大成熟，长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如果你偏到另外一方面去说，哎呦，那我以后少祷告，免得再说我，那就是你的另外一种很强的老自己了。我们本来就应该献祭，我们应该多多的献祭，一方面我们心里要常常这样火热来献祭，这是很宝贵的，可是一方面就是再去留意到别人，这叫做爱，爱的建造，常常想到整体的需要，别人的需要。好，那我很感谢主，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实在一直都在进步。前些时候有一位那个姊妹，她从加拿大打电话给我，那她就说呢，她那时候参加我们冬令会，参加完了要回去的时候呢，暴大风雪，加拿大大风雪，那所以就飞机不能搭，那飞机不能搭，感谢主，就是她说她总共就只记得一个报名的那个，他好像是订录音带，他就知道汤申熙的电话，他怎么只记得他的电话，结果他就打电话给他，哇，那申熙就去载他，所以去机场载他，然后呢就要找看有谁可以接待他，那感谢主，我们一个姊妹就接待他，那接待他呢就接待了几天，等暴风雪过了，然后过了呢还要去机场先去排队看看那一天可不可以上得了飞机，因为大家都拖延好几天不能上飞机，所以一定很多人，那更何况我们的姊妹她是坐那个免费的机票，因为是先生在公司航空公司做事，所以你都一定要排到最后人都上光了，没有位置你才能上去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的姊妹呢还是愿意这么一清早好早就送他到旧金山机场去，这样。那 那一位加拿大的姊妹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，住在你家几天啊，让你们接待，然后又一清早那么早到六点多哈，他们六点多就要出门了哈，这样去，好，他就觉得说很不好意思啊，这么麻烦你。就我们的姊妹就跟他说，江姐说我们彼此相爱，他就高兴了。好，所以这位姊妹特别告诉我哈，她说江牧师啊，哎呀，你们这弟兄姊妹真的都照你的教导去做耶。好，那我自己听得很快乐。好，然后我们的姊妹她就说哎呀，你不用挂心啊，没有关系，江姐说我们彼此相爱，她就高兴了。好，然后我就好感谢主，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神的爱一直建造在我们的当中，建造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，那是一个那么真实的追求，好，那么真实的建造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就讲到信心的建造，好，神要建造这个圣城，好，圣灵怎么样一直把这个华美的圣殿建造成呢？跟我们的信心很有关系。好，那个信心不是只是说哦，我相信神一定会给我这个工作。哦，我相信神一定会为我预备另一半。好，当然这个信心也很宝贵，但是特别是讲到我对于神要建造我成为他的心腹，成为他荣美的心腹这件事有信心，是吧？这是最重要要有的信心。对于神要建造完成这个恩召的指望在我的身上，我有信心。那这个很重要，就是不要看自己，好，哎呀，我总是这么烂，算了，主怎么可能坐在我的身上？我这么烂的人，神怎么可能把我做成他的心腹？好，你不信，神就没办法做；你信，神就有办法，神就有办法。你看那个写《奇异恩典》的那位诗歌的作者，好，他本来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人呢，你看他的传记，你会觉得，哎呦，怎么会卑鄙到这样的地步？可是，当他认识自己这么卑鄙、这么糟糕败坏的一个人，他诚心的求告神，神救恩临到他的身上，而临到他身上以后，一个人曾经那么败坏过。他会对神更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感恩，以至于他会更紧紧的抓住神。他不会像有些人，他只是信了主，哦，神就很奇妙的经历临到他身上，哎，不知不觉又骄傲起来了。他永远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蒙了恩典。我蒙了再大的恩典，我还是一个罪人而已。我只是一个罪人的地位，今天只是披戴他的恩典，我永远没什么可夸的，我没有什么可夸，说夸你看我比别人爱主，你看我比别人多服侍，没什么可夸的。以一个这样的罪人蒙这样的大的恩典，我永远只有感谢赞美，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，真神羔羊，我深爱慕你这位圣洁的羔羊，我永远那么不配，我这些恩典都是 undeserved， 我不配得着的，这叫恩典，是我不配得着的，不是我努力可以得着的，是完全不配的。那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知自己这么烂啊，那你就会更多多称颂神的救恩，你得着恩典会更大。你不需要很好，你才能够成为他的心腹。当我越知道自己是这么败坏、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我更要夸他的救恩，夸他的爱，夸他奇妙的大爱。神常常靠近这样的人，神不喜欢法利赛人，神最讨厌法利赛人，觉得自己有，觉得自己做得比别人好。神就是爱那些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就这么败坏。这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知神的恩典，你来到教会，你来到他的面前，你永远不需要抬不起头来的，什么时候只需要承认错了，承认我实在无有，我需要你， 你就可以得到这么大恩典。所以不要看自己，永远要看他的救恩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十八节，
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
你看他十八节哈，讲到这个恩召的指望，神要做成这个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的时候，他接着十九节就讲什么？我们一起念十九节。
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
好，当他讲到他这个伟大的心意要做成，这个恩召的指望，这个罪人他需要把它做成这样的丰盛的荣耀，他接着就讲到说，你们要知道他向我们这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。所以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一直的信靠他，一直的信从他，信服他，而且那个信是现在式，不是我过去很有信心，我这时候我相信，我这时候他的恩典的流就可以流向我。他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。好，还有第三章的十九节，他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里面。这里又讲到他永恒的心意，就是要把他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我们，这就是教会，他一切所充满的丰盛都要来充满我们。那他讲到这个的时候，他接着又是讲到二十节，我们一起念二十节。
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
你看他每次一讲到他要做何等荣耀最伟大的工作的时候，接着就讲到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充充足足的成就，充充足足的成就，不是成就一半，还有呢，是成就远超过我们所能所求的，还有所能够想象的，多么伟大！他讲到他要做这么伟大的工作，是他能够做的，他要向那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和等号的。我听到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常常这种祷告，主啊，我曾经是何等败坏的，你竟然这样爱上我，你这样拯救我。好，而我真的看见我们当中一个一个那么大的改变，我们教会才一年半的时间，可是我真的看一个一个生命那么大的改变，神实在能啊，他实在能啊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只要我们信，对这件事相信。如果你真相信神要做成这件事，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你每天应该充满了兴奋。主，今天你还有进度要在我身上，把我做成更像你的心腹，把我做得更像你，更像你荣耀的儿子。我们有一位外州的姊妹，那这位外州的姊妹她冬令会呢，她说虽然很想来，可是呢她夏令会，她就觉得夏令会已经来过了哈，夏令会我们那时候是九月初结束的嘛哈，然后呢十月底我又去他们那一周带特会，好，所以他就觉得哎呀，已经两次那么丰盛的宴席了哈，他应该好好的消化吸收哈。所以冬令会十二月底呢，他就想说哎，他就不要来好了哈。结果呢他说他刚好接到我的一封那个 newsletter 哈，我平常也没有寄给他，就一年这么一次哈，而且这一次是第一次寄给他哈，因为他很关怀我们这里的工作，而且那么有心追求，所以我就寄给他。他说他收到那个呢，里面就又很想来哈，可是又想到花费要那么多哈，来一次冬令会需要搭飞机来，需要订旅馆哈，要吃要什么，花费那么多，哎呀就不知道就又想说哎呀我该怎么 办哈、哦？哎，忽然间他就接到一通电话，一个他才刚认识的朋友，哈、哦，是他们教会的一个慕道友，他就说，我有一张 free ticket 想送给你哈、哦，这样，那他就想说，他就跟他讲说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啦哈、哦，他说我要送给你，免得浪费了这样。哎，然后来他就跟主说，说主啊，如果是你的旨意哈，你就让他定义要送给我，然后他自己就不再讲什么话了，这样哈。哎，结果呢，他就去聚会，那个慕道友那一天也来聚会，然后就跟他讲说，我机票就是要送给你，好，跟他才认识而已，他就是要送给他，所以呢，他那一天是22号，哇，他一拿到机票就赶快。来这边订 hotel 啊哈，然后就搭来了。那25号他才到达哈，他说他就在飞机上就问主说，主啊，你要我来，那你到底要做什么新鲜的工作在我身上呢？哈，你一定有奇妙的工作要做在我身上。然后他说26号早上他来前面跪。他说神的圣灵大大浇灌在他身上，他都不忍离去，直到后来大家都走了，他就回到座位上，还是不舍得走，就是一直在那里亲近神，一直沉浸在神的爱中。好，那然后忽然间他说请牧师就过去为他祷告，说就是前面有一些患难艰难临到你啊，你要继续的信靠神，要站住信靠神这样。那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回到他的家以后到底是会有哪方面的艰难困难，他不知道，可是他说神的爱那样子的充满他，使他一点都不害怕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参加冬令会，那么丰富的得着组，到了礼拜天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，他说在主日崇拜里面圣灵那么临到他的身上，以至于聚会人家都散会，大家差不多都要走光了，他没有办法动，因为神的同在那么大。好，那要送他的车子的人跟要一起走的人呢，已经等到很晚，我那一天有看到他已经到1点多了。好，那他们就跟他讲说我们该走了哈，该走了。所以他就说，主啊，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？他说主没有回答哈，然后他就起来跟着他们走，才走几步路呢，神的同在又那么大的浇灌下来，又那样大的灵呢，他就整个坐在那个椅子上，又在那里又在那没有办法动，神的同在那么大。然后那两位姊妹已经走出去了，又看见没有他，又没有看到他，又再走回来，发现他又坐在那个地方，坐在后面那个地方，又在那里，那个神通他就这样那么大的定住他，做那么大的工作。好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每个礼拜都在这里聚会，我们知不知道圣灵对我们的心那么迫切，他一直要建造这个荣耀的圣殿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可以很方便礼拜四也来聚会，礼拜天也来聚会，我们有没有常常说，主啊，你今天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在我身上，我们带着一个这样的渴慕期盼，这样的人神可以做这么大的工作在他身上。那他回去以后给我写这一封信，好，神实在一直在要得着他的心腹，因为耶稣要回来的日子近了，极其的近，那所以他一直要倾倒他的同在，充满在我们的身上，他使我们得到这个产业，属天的产业，他的自己。你不要说，哎呀，那这个跟实际现实又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他的同在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他的同在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聪明，而他的同在就成为这个永恒的生命建造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灵魂一离开这个身体，你发现那个生命已经建造成那么像耶稣，充满了他自己，这是一个那么真实的 那么真实的建造在我们的身上，丰盛的荣耀。一个得着那么丰盛荣耀的，你的生命不能不发出光来的，你所到之处就是会散发出光来的，会叫人的生命也改变的。这样的生命何等有意义啊！不只是我为我而活，为我的家而活而已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，神恩典的管道，他恩典的流可以从我们身上一直流出来。他需要得到这样的心腹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要让他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在我们身上。他能，他实在能，可是我们很需要就多给他时间，给他时间，给他机会做工，要付你一切的代价。那个姊妹，她是个在医院上班的，对，你忽然间就要这样子来参加冬令会，也不是简单的事。可是付一切的代价，就是要来得着主。他回去以后，他说他那么喜乐，他还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艰难，可是他一点都不害怕。神的同在那么真实，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环境跟社会里面，你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，因着他的同在，他的同在成为我们不能震动的国。那所以呢，神要得着这个荣耀的教会，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这里第四章讲到，他得到这个荣耀的教会呢，我们要把握每一个可被装备的机会，让他来装备。好，第十一节到十三节，
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
还有十六节，
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讲到神赐下他各种的器皿，好，他这些仆人，他这些器皿都是为了要装备圣徒，装备每一个圣徒，好让这些圣徒呢可以在神的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。一个人长大多少，就在乎你认识神的儿子多少。你长大多少，不是你圣经知识多了多少，而是你认识他多少。那个认识就是指得着的意思，你得到神儿子的同在有多少，你就长大多少。好，那他说长大，一直长大，长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基督就是满了圣灵啊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满了圣灵。好，那我们就是要一直被充满，常常被充满，直到我们满了圣灵，满了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好，那这个要长成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很重要一步，很重要的一点，他说什么？要跟身体配搭，全身要跟耶稣基督一起联络合适，百节要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。好，所以这个身体的增长呢，是借着肢体的配搭联合一起运作，你一起长大的，身体一起长大。你没有办法一个大拇指切下来它独自会长大的，它必须是连跟别的肢体联合的，联合然后一起长大，长大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感谢主，给我们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。每一次我听到弟兄姊妹的见证，我都得着好大的供应跟激励，我也需要从弟兄姊妹得着激励，得着供应，就是看见弟兄姊妹的改变，他们的见证，我们彼此需要这样子呢，在他里面彼此相助，然后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神设立一切的器皿，为了要装备我们。我很感谢主，这一次曹哥哥来我们冬令会玩有两星期的这个圣经延伸课程哈。哎呦，我好稀奇，这么多弟兄姊妹三门课都参加，每天呢， 好，我想大概不会有几个人，我没想到这么多人三门课都参加。好，有姊妹她每天晚上来上课，隔天早上是五点就要出家门去上班的，礼拜六整天八个小时课程。好，那实在我们把握我们的每一个机会，被装备的机会。好，那还有呢，竭力的认识神的儿子，要得着他。每一次的聚会，每一天，主啊，我要更多的得着你，要更被你充满，让我更认识你。还有呢，肢体要彼此更相助，更在爱里面成长，借着肢体跟肢体摩擦接触，才会学习真实的爱。好，那最后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讲到，仇敌最反对这件事情。仇敌不怕你有一些祝福啊，你有一些恩典，他都不怕。可是他最反对就是神这个恩召的指望建造完成在一个人的身上。好，那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祷告，要警醒，要征战。好，那有些人呢，他被圣灵充满浇灌，也蒙着一些恩典，但是他遇到一些事的时候，他常常没有意识到那个是仇敌的诡计，所以不知道要征战，不懂得要征战，好，以至于常常被仇敌这样子的蒙骗啊。好，保罗不是这样，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，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那我自己服侍主这17年来，我越来越发现太多事情都是仇敌的诡计。他会让你这样子，一来就看到这件事，以至于里面就有一个黑暗，就是他诡计，他要夺走你里面的平安、你的光明、你的喜乐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要留意，知道那是仇敌的诡计。好，那有时候有一个人，好，例如一个丈夫，老是一直不讲理啊，在那发脾气，那你不要一直要去跟他讲理，你就肉体在碰肉体，没有用，血气在碰血气。那时候你就赞美啊，赞美啊，哈，然后里面就奉主耶稣名斥责那个里面搅扰我的弟兄的仇敌出去，哈，奉主耶稣名斥责那个破坏我们夫妻和睦的那个仇敌出去，哈，你就这样子，你发现有时候他忽然间安静下来了，他不再念了，好，那我们很需要去留意仇敌的诡计，警醒。好，让神这个圣殿可以一直建造完成在我们身上。那特别也有很多事情会使我们要失去爱心，失去我们的平安喜乐的，我们都要留意，那都是仇敌的诡计。这一次曹牧师跟刘牧师来，他们为着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，他们自己都那样子的得到激励。好，那他们要走之前，刘牧师特别跟我讲，他说我真的看见你们这里已经那个圣灵的火已经开始点燃起来了，不是，他说复兴的火，他说那个复兴的火已经看见点燃起来，真的是这样。可是你有没有意识到，我觉得参加祷告会的人特别可以意识到那个复兴的火，我每次那个祷告会那个敬拜真是越来越像天堂里的敬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真的要把握你的机会，那么多外州的人，那么多40个外州的人搭飞机付代价来追求，你有没有把握你这么方便可以在这里聚会追求神，那么丰富在这里，我们愿不愿付代价多给他一点时间，不要常常自己定义这堂不参加，那堂算了不要去，下雨这个或者情绪不好这个也不去啊，身体累这个不去，你就一堂一堂一直失去了神要建造在你身上的机会。付代价，在新的一年97年，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的心跟他一样的火热，他一直要得到这个心腹，他为这个心腹心里极其火热，我们也说主啊，让我也跟你一样火热，让你来做，坐在我的身上，让我们那个恩召的指望看得那么清楚，以至于我们不会短视，觉得目前付一些代价值得，值得 比那个美容院的小姐，比那个餐厅里的厨师都太值得了。他努力了那么多年，总共也不过为他人生的一小段的目标而已。但是今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为永恒在努力。我们今天所付的代价，所牺牲的一切，愿意下来的地方，愿意吃亏的地方，都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，太有价值。让我们属地的捆绑脱落，让属天的荣耀自由，他的爱，他的丰富，那个属天的产业可以那样成型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09首。我的目标乃是神自己。我们起立唱。我们应该充满了火热来唱这一首诗歌。我们所追求的太荣耀。